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阿北来了，我是大阿北安迪，
我是二阿北乔爸，嘿，
对耶、yeah, 又回来了。
我们这一集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分成了上下两集来做。
哎，对对对对 对，那上一集我们讲的呢是想要创业当老板之前，你要先知道老板过的是什么生活，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
是
好，那这一集呢，
哎，我们
就来讲
一下，聊什么呢？
对，我们就来讲一下那个，如果真的要创业了、那你事前该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还有评估、那就针对这两个部分呢，我们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阿北，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就是听完了上一集之后，还想要创业的人，我都很想要知道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
他有一种、不被浇熄的梦想跟冲劲、
就是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执着感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要创业不是不行、但是就是尽量趁早趁年轻，你有这个冲劲，或者是说就算是跌倒了一次也没关系，可以不要趁年轻早点爬起来、如果等到五六十岁再创业，那个跌下去可能就不见得那么容易就爬起来。
也是啦，因为说实在的，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跟大阿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创业的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那只是说在这一次这个史诗级要分成上下两集的题目之下，我们上一集呢先帮大家剖析了一下，其实一般的员工你并不知道你的老板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好，那这一集呢，如果你觉得我不怕，因为那些东西我大概其实心里面是知道的，那么我还是坚持想创业的话，那么欢迎你在这一集继续的收听，那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如果你要当创业当老板的话，那么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准备。大卫是这么说。
对对，就让我们继续来打击大家的信心吧。对， 对，不要小看这个，这是当老板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你要不怕失败，不能被击倒。
那、是，
如果真的因为小事就被击倒的话，那你就不适合创业。
是。好，我们来开始吧。
好的。那除了我们上一集听到的说当老板你可能会面临到哪些状况之外呢、那我们真的要创业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好，我们先评估一下自己。
是。
那我们在上一集里面其实我们讲到说，当老板其实最经常烦恼的问题叫做钱，
就是 money 就是永远都是
钱。对，
都是钱的问题，
没错。那钱真的很重要。那如果说您的爸爸是大企业家，像郭董那种等级的，我觉得比较比较不需要去担心钱的问题，但是不是每个人爸爸都是郭董，对不 对？
当然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田乔子产高傲的那种概念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是我讲，我想大别是要讲的，就是意思并不是只是你是不是富二代了、就是说你自己的资金到底够不够雄厚。这是一个就是老底的一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那么厚的本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在上一集里面我们提到说开公司每天一开门就是烧钱。
对，
那在这个烧钱的状况之下，如果你没有 income 进来，就是你没有营收进来的话，你可以撑多久，这个就是你要第一个要先评估的这个标准。如果你准备的钱不够你烧，比方说半年或者甚至三个月，那你真的可能要再准备多一些钱，或是你要重新评估一下你的这些成本这个部分。因为你总不能开公司可能开个三个月或半年就倒了嘛。对，这样是不太划算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件事情先去做一个计算。假设你没有任何的营收、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可以撑过半年或者是一年，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财力，你再来开公司。这是最坏的状况，因为我们常说做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
是，
所以你这个最坏的打算就是，万一我真的没有任何的营收，但是我每个月必须要不停的烧钱，可不可以烧半年到一年？你至少要准备这么样多的钱才行。
我觉得这一题很重要，因为刚好就在我这个星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的确认真的跟我聊到了创业这件事情。
那你没有放我们的那这一集给他听吗？
我觉得有，我有放给他听了，但是他当然心里面还是有很多他的梦想，他的执着嘛。
嗯，
但是我觉得他的确，他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没有认真的去思考一些很细节的事情哈。
嗯，
那听到这边的时候，可能会有听众朋友问哦，就是我怎么可能会有要会这样半年都没有任何营收的状况哈？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因为不管你今天创业是做什么啊，像有的人创业是开公司，有的人创业是开店，或者是不管你是加盟个什么泡沫红茶了，什么手摇茶，或者是你就算你去加盟个那个盐酥鸡的摊子啊，就是我们并不是说他你的营收会到半年都没有，而是说他前面会有前期会有一些要支出，或者是你的收入还没有来得及返回成本到这么足够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其实你很大的状况之下你是需要一个周转金或者是预备金的。
对，没错。
那如果说你又不是只自己一个人做，那你又有请人的话，那你就有一个基本的人事管销在那个地方。那么如果你好，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伙伴一起做，算上你自己的薪资，你每一个月最基本你就要付出三个人的薪水。那么你的前期的这些，就算有案子有收入，或者是你开店有了很多的客人，那你的一次性成本跟你的基本人事管销的情况之下，事实上你要做到 brand even， 开始 brand even 都会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大家才提到说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存款可以让你度过前面那一段它都还在烧钱的那个日子。大别的意思你应该是这样子讲吧， 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那个周转金哦。因为我们有讲过说你开了公司或者是你开一家店，其实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很多的业务往来他都是开票，他开期票，可能开三个月，可能开一个月。
嗯嗯嗯，
那你明明是有案子有收入，但是你不见得那么快拿到钱。那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你还是要付你的管销人事成本，房租水电租金那些。
对，
那你必须要这样的一个周转金，所以我才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最差的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万一我真的没有任何的收入，或者是我来不及周转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本身的存款或者是我们所集资起来的那个资金
股本
它可以烧这么久，烧到你的那个钱或者是你的案子可以进来哦，所以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个重点。
没错，因为说实在很多人也公司也开了，客户也是有的，案子也是有的，但是因为案子它并不带可能就是忽然就是你一开张就一直是稳定的大量的高额的收入，刚开始一定是要细水长流慢慢经营的嘛。那么在这个慢慢经营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你的业绩或者是收入就是高高低低的，或者是时效比较长一点，那这个开公司说实在都是细水长流的事儿了。所以他也不太可能就是我今天开了我这个月就能收到款子，然后或者是下个月我就能把钱都收齐了，那么这个中间这个过程说实在就是熬的过程了。
对，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请大家评估的，就是第一个条件是你的钱够不够，好，这件事情要先那个最重要要一定要放在心上。好，那第二件事情它跟心态比较有关。就是其实很多人他常常是抱着当员工的心态去创业，就是我就算当老板，我就算创业，我还是要有上下班，我还是要有放假，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
对。
那
可是真的在创业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上下班时间，甚至是假日。
是
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了吗？
对，我们上一集有聊过，就是我们以为的老板的生活，就是那种灯红酒绿啦，纸醉金迷啦，爱几点来就几点来的那种哈。但是事实上当你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创业者成为一个老板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不但 没有假日，而且你基本上根本没有一个下班的状态，因为你满
脑子，对，没错，
你满脑子都在想那些事情，包括你今天的案子下面的同仁们推动的顺不顺利，那这个案子成不成，那如果成了的话，这个钱什么时候进来，钱进来还是小事，就是这件事情的成本跟利润到底符不符合你的期待，你满脑子都是钱的事儿。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如果还是用抱着说哇，我还是要有上下班，我还是要放假，那基本上你还是在所谓的上班族心态。
对，
那我建议你就是做老板这件事你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因为当老板的确是没有24小时 stand by 然后没有假日。
是的，没有错。
好，第三个哈，那你有没有一个不顾一切冲到底的决心还有行动力？还是说你只是说为了为自己的一些事情找借口？我看过的一些老板，他们就是他想要做这件事情，他就是排除万难，使命必达，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不管花多少的时间，或是要花多大的力气，他就是冲到底，这是我看过就是有开公司开成功的老板他们的一个共同特质。
哎，你
但是，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这几天看到那个新闻啊。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胡扯说扯到了郭董这个人吗？
啊，对对对
对，我这几天刚好看到郭董的新闻呢、啊。郭董、他最近的新闻是他在开展他的另外一个事业版图。
哦，
就是
哪一个版图？
他现在好像要往生技产业。
哦，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说他这是他的，他把他当成他的第二次创业。我觉得这个、
有可能，
对，我觉得我由衷的说我还蛮佩服的。如果说一个人、一个企业家他已经把他的事业版图做得这么大了，然后他呢 还能够选择去挑选一个他可能其实并不太熟的一个领域，然后他还自诩这是一个第二次创业，而且我所看到新闻的描述是他对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真的觉得这才是一个所谓的创业家的那个精神，因为他真的，
对，没错，
就算他不懂他会亲力亲为的去做，而且无论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身份地位或什么样年纪的人，他凡事都还是亲力亲为。就像刚刚大阿北讲的，当你开始创业了，你基本上就没有下班时间。
对，那我觉得、像郭董这样的人，他本来在某一个行业就已经成功，他去做另外一个行业也很容易成功，因为他们成功的通常会有一个思维逻辑，他有一个成功的模式，因为这个模式他成功了，那把这个模式套用到别的行业上面去，其实也很容易成功，
对，
所以我不觉得他的生技业会做不起来，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得起来，尤其他资本又够雄厚。
我觉得他大概是取决在于你刚刚所说的那个冲到底的那种行动力或者是决心之类的东西，我觉得
对对对对，
那个是他人格特质的特色。所以他
就是你，
所以他会有一种就是我不顾一切，我就是要把它完成的这个心情。
对，就算他遇到了困难，比方说他不是生技业的本业、那他也会想办法去找到一些专家来帮他把事情完成。这就是我讲他有一个不顾一切冲到底，就遇到困难没有关系，我想办法排除，我会找到办法来把它排除。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如果你没有这种决心，那我奉劝你还是再三思考要不要当老板。
其实说实在的啦，我们都已经录到了下半集的这个时候，我还是要奉劝大家，就是混吃等死也不错，就是没有那么必要坚持一定要当老板啦，真的啦。
没有，不是不行啦，就是你要想清楚，真的要想清楚，这是很重大的决定，因为它会牵涉到你的下半人生会怎么过，
因为
过得好或是过得差。
因为说实在，创业它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它就是你要嘛就是成功，要嘛就是失败，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因为我们在我们上一集有聊过嘛，有很多人他想转职当或想创业当老板的原因是他可能认为啊，我上班工作太累了，那么我都可能满腹才华都没有被看见，那这个我可能比我的老板更会不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你在发出这些 complaint 的时候，说实在你的心情还是员工的心情。
对
对，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失败的人找 方法，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借口。
对对 对, 对。
那很多人如果说遇到困难说啊，因为那个什么什么，所以我弄不起来，那你就是对不起，你就是失败的人，你就是一个上班族的心态，因为老板不会管这些，老板只想说我要怎么去排除困难，去达到我的目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心态有没有办法去准备好当老板。
嗯，
那接下来你要评估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在你本身的专业技能上面，
嗯，
有没有一个是客人客户不得不找你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哦，
比方说你是美术专业，哦，嗯，那你设计的东西是超级漂亮，所以大家都捧着钱上来拜托你，然后来做这个设计，帮他的产品做设计，帮他的展览做设计，
嗯，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技能？不然市面上市场上的 同性质的公司这么多，为什么人家要找你？
嗯嗯，
你有什么是他们所没有的特点？你要先思考这件事情，你才能知道说未来你开的公司会不会有生意上门。
嗯，
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点。
所以就是独特性。
对，你的独特性在哪里，
嗯，
你跟其他人的差异化在哪里。
嗯嗯嗯嗯，哦，
那不管你是做实体的商品或者是虚拟的服务，
嗯，
哦，商品也是差异化，就是哎，市面上卖拖把的这么多，
嗯，
为什么你要去选好神拖？
嗯，
它的特点为什么是让人家不得不买的原因，
嗯，
why？
嗯嗯嗯，
好，那如果你要去开公司的话，卖商品的话，那你可能要想想看你自己有什么东西是别人没有的，
嗯，
然后是人家一定要来找你的因素。
嗯嗯嗯，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独特性跟差异化这件事情几乎要几乎就能够决定你这个公司在市场上能不能存活下来。
对对对对对。
那
如果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一些还蛮厉害，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同行有一些人在创业的嘛，哈。
对，
这些创业的我们的朋友们，说实在每个人都有一些还蛮强大的特质，比如说，
嗯，
我们有认识几个拍广告的导演啦，啊，
对对对，
或者是有几个那种创意总监，说实在他们的，
嗯，
思维跟独特性真的是还蛮特别的，他的确有一个独有性，啊，那，
嗯，
有的人就说了比如说有的人是念什么本科的，说或者是说你可能曾经从事过相关工作，你一定会认为说当导演有什么难的。哎，
那可难了。
那说实在 也还蛮难的，因为你如果当导演这件事情很容易的话，就代表他的同质性也很容易存在。那么同质性这么容易存在的情况之下，
对对对，
那么你被选中的机会其实也就不高了，因为你的被取代性也太高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大北讲的那个很道理，很有道理，就是有没有一个别人非得找你的一个理由？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就好像那个我想举一个例子，叫叶景天，美术设计，叶景天，
美术设计，
对 对, 对，
服装设计，
对 对, 对，服装设计，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我的确看了他所设计的几个作品啊，几部戏跟电影，
嗯，
你就会发现他所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是他的那个怎么讲格调，或者是他的那个等级就在那里，那真的是无法取代，因为别人的东西放在他的东西旁边，就别人的东西
一比就知道了。
对对对，那个差异性是极大的，
嗯哦，
所以我觉得他的确就造成了一个不可取代性。这个不可取代性并不是说，别人不像他这么会做衣服，不是做的事情，是他的眼光或者是他的品味，
嗯，
他的观点，
他的思维。
对，
嗯，
然后他所提出来的设计让你不得不去赞叹说，哇，你果然跟别人不一样，还是非得找你。对，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刚刚二阿北讲到一个同质性这件事情，哦，那如果说市场上面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同质性太高，它就会产生出一个就是价格战，
嗯，
因为大家东西都一样，
嗯，
最后客人要比什么呢？就是比价格，
嗯嗯，
所以到最后就是恶性竞争，就是大家互相杀价，你出那么低的钱，我出的比你更低，到最后就是全部人一起死，因为每个人的出了最后的价格都养不起大家。
是，这真的很可怕。
所以为什么市面上会有那种价格战的商品，到最后大家都死，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没有人是有特殊性， 同质性都太高了。
嗯嗯，
好，所以这个是你要想想看你自己是不是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
嗯，
好，
当然了，当然 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山寨别人而成功，这又是另外一种，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哈、哦。
对，但山寨别人其实也是为了未来我可以推出自己的东西，
因为
山寨可能是我的起步。
对，因为说实在的啦，也不太容易有什么东西是纯原创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步。当然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贾伯斯嘛，他能够完全原创属于他自己的一派的产品、嗯、所以很多人的起步都会从我们讲山寨是略微难听一点，有一点是学习或者是模仿、啊、或者是从别人的脚步开始
揣摩。
对的对对对的、那个都其实没有什么、嗯、不需要有罪恶感，因为说实在我们的确需要一些典范，它要让我们有一个跟随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可能仅止于在初期了，那到后面的时候你还是要开始做出一些市场上差异化。但是刚刚二阿伯有提到一个价格竞争的这个，或者是销价竞争这件事情。
对对，销价竞争、
嗯、说实在这个是商业市场上永远的痛，因为这个事情会永远一直存在，因为你永远都会有一个人敢开出比你更便宜的价格。好，但是
对对对，
当然也不用灰心啦，因为这件事情会永远存在，它一万事不会消失，
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对
对 对, 对
好，那接下来可能要思考就是说，当你公司如果已经成立了之后，
嗯，
你是不是有一个主要可以支撑你的生命客户或者是生命产品、
嗯、OK、
啊、比方说、啊、我今天开了一个公司，我是做广告的、啊、
嗯，
那我有一个主要的客户，比方说就好，假设是麦当劳或者是可口可乐、
嗯
啊、
嗯嗯，
那他会源源不断的给我案子，
嗯，
那因此我就可以养得起我的员工，我的公司、
嗯
哦、所以这个通常我们叫做生命客户，他会不断的提供大量的案子或者是营收给你，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客户、
嗯、
那我讲生命产品是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制造业、
嗯嗯、
我制造这个产品是大卖的、
嗯、
我公司有可能有 80% 的营收来自于这个产品、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产品、哦、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好神托、
okay.
因为他这个产品的研发、哦、可能公司赚了很多钱，所以公司都靠这个产品来做就是营运、
嗯
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生命产品。
是是是。
那如果你开了公司之后，你要先思考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产品或者是生命客户，甚至在你开公司之前你可能就要先把这两件事情搞定。
是，
不然你可能到了 开完了公司成功成立之后你才开始去找你的生命客户，可能就会缓不济急或来不及。
是，或者是你那个时候才开始培养所谓的生命客户或者是产品，说实在那个都会花很长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
嗯、
那我们自己的就是同业的经验哦，就是很多人在一家公司里面可能就是做得很棒了、
嗯、
那做到那个客户就是跟他很熟，没有他不行。
嗯，
好，那因此呢他就到外面开了那个公司，原来那个客户就持续的给他案子去做，
嗯，
那就是他的生命客户。那因此呢他是有了生命客户之后才去开业，因此他就比较容易就是让这个公司存活下来、
嗯、
那我们看到目前我们这些朋友他们开了公司能够存活下来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但是这一边我我的态度上比较保留一点、欸、我的意思是说、
嗯、
我也遇过一模一样的状况，就是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子，他就在他原来的公司服务一些客户很不错，然后这个客户也 挺认同这个人的，
挺他，
对，所以他的确到后来就自己创业了，然后也就把这个客户带走了。
嗯哼嗯
嗯，从他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讲是成功的，因为他的确培养到了一个生命的客户，而且这个客户也特别的特别的挺他，所以他走到什么地方去、
嗯、
他都跟着他走。但是
对
换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于原来那个公司的老板来说我觉得那是一个不舒服的事。
的确这个我们就觉得在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有点不道德啦，没有职业道德的事情。
对对对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讲创业，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上 你可能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道德标准哈。你如果觉得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职场嘛，商场嘛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谁的东西好，客户跟谁走，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但是你在带走这个客户，成为你自己的客户的时候，那你的前东家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自己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好，那当然，因为我们常常说，常常说世界就这么大，好，你怎么样，你总是会遇到你的相
迟早会遇到的，
对，迟早会遇到的。那你也很难免的，有一天会跟你的前东家成为一个竞争的对手。好，这是一个很可能的状况。好，那么这个是在你从员工转成创业者的时候的心情。好，再延伸一点点，就是当你已经开始创业到了一段时间，你下面有得力的人帮你去服务你的生命客户，然后他也把他带走了，你该怎么办？
人生是个循环嘛。
对对对对，好，所以刚好聊这个话题，我想把这个观念带一下。
呀呀呀，这个没有问题的。好，但我们在这次的重点主要是讲说，你一定要有生命的客户。好，不管你是在成立之前或者成立之后，这个生命客户对你来讲，公司的营运来讲，就是初期营运来讲非常重要。好，生命客户跟生命产品。好，
是的。
那再来，我们来讲一个就是心态的这个问题。我们讲当老板其实要有老板的心态，老板的心态其实永远他是跟员工站在对立面。我觉得这个是每个要创业的人他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你不可能当了老板之后还是跟所有的员工就是buddy buddy 或是兄弟姐妹这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必须要坦白讲。
是。
好，那当也许你真的好开了公司之后，可以跟你的员工就是打成一片。可是当你有一天面临到这个员工不适任的时候，该怎么办？他可能平常跟你就是称兄道弟，或者是你把他视如己出，
是。
可是他可能也许表现慢慢变不好，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变成是公司的累赘，你有办法狠得下心来把他资遣吗？
这个说实在的很困难呢，因为说实在
很困难，非常困难，因为我办不到。我老实讲，我办不到。
因为说实在，人相处了就会有感情，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也相信，每一个人存在一定有他的价值，但是，我真的很犹豫，因为我之前也碰过这样的状况，尤其是我跟大北当同事的时候，我们就遇过这样的状况。我们对于表现已经开始表现力已经开始下滑的同仁，
糟心啊！
对，就会有一种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一个状况。当时我们还不是创业者，我们还只是一个主管而已啊。
主管，
我们就对于自己的同仁就会有一些很难去排解的一个心情啊，就是到底是要让他离开呢，还是要再给他一个机会哈？这个的确是，
还是要再教育。
是是是是。那而且我刚刚说我们还只是主管。如果你今天已经当了老板了，那有一个人他的表现已经不如你预期，开始有点扯后腿了，那你可能要当下立断了。
好，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当初我的公司在面临到一个经营危机的时候，其实我的营收已经就是出现了问题。但那时候我公司的人其实有好几个人在养，可能那时候大概有10-11个人左右。那其实有人的确已经不适任，可是我因为就平常就把他们当弟弟妹妹看。所以后来想要就是叫我狠下心来去 fire 他们，我说实在真的办不到。那就也就是说导致我后来我的营收跟我的支出已经不相符了。那变得是说它会变成是让我公司倒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我没有及时的去止血，
没有设下停损点。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切身的经验。那后来其实当然我们也当主管也遇到，就是说那是不是要把这个人就是不适任的人去做 fire。 我建议是该断就要断。因为如果他不适合这个工作，他留在这边痛苦，对公司来讲这个痛苦不如壮士断腕，长痛不如短痛。赶快止血，让他去找一个适合他的工作，我们公司也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这个员工。我觉得这反而是对彼此是都好。只是在你要去下那个对不起 我们这边可能要停止跟你的合作的这句话你能不能说得出口这件事情。
嗯，
当老板你必须要狠得下心来，因为你要面对的是其他员工家庭的生计，
嗯，
还有你自己的未来。
嗯嗯，
好，再怎么样痛苦，再怎么难堪，再怎么样不堪，你都必须要去承担，这就是当老板必须要有的这个心态。
嗯，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
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当老板的人有时候也很无情啊或什么的，因为说实在的有时候那个状况不允许你再多太多的私人的情绪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情况就摆在那里，如果情况已经越来越糟的话，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设下这个停损点，不然的话你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而已。
对，所以你如果想要当老板，你在某些心态上面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你必须要有某些程度的狠心，你才可以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嗯，是的，没错。
好，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大概就是自我的评估，当你如果想要创业的时候，对自我评估，包含钱啊，包含心态啊，包含是不是有生命客户这些东西。
嗯嗯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要准备什么，如果你真的已经想清楚没有被我们吓跑，真的要创业的话，
对，
你要准备什么。好，
这种就是一个已经决定不回头的一个人。
对对对，那你就好好的听哈。
啊，好好。
第一个，你就不是个员工了，所以你一定要收起一个当员工的心态，你就是个老板，你就要使命的往前冲，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
嗯，
好，所以你要不带命令自行动作，不会有人告诉你，因为你不是员工，没有老板，没有主管告诉你要做什么，你自己要去规划，你自己要去想，好，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我要什么时候做到。
嗯 嗯，
这个就是你要当老板最重要的一个心态。好，不是当员工的心态了。
因为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一直有一种心情，就是我的主管并没有告诉我我要做什么。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公司没有安排我要做什么。但是当你当了老板之后，嗯，绝对不会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对，
一切都是让你自己去规划。
是，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当老板就是想到什么，想到某件事情他去完成，他往前冲。
嗯，
那那个心态就是一个背水一战的这个心态。
嗯嗯嗯，
就是我没有任何的顾忌，我就是往前冲就对了。
嗯，
可是你冲不能冲冲冲冲过头。
嗯嗯，
哦，就是你必须要先设定好你的停损点。
嗯，
就像我们刚刚讲，你在这个资金这个部分，也许真的情况不理想，一直都没有收入，或是收入收入小于支出。
嗯嗯，
那公司的钱就会越烧越少。
嗯 嗯，
这时候你就要想我的公司可以撑多久。
嗯，
如果在什么情况什么期间之内它没有好转，我就必须要设下这个停损点，我就不玩了。
嗯，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人包含本人在内，
嗯，
当初都有一个心态是舍不得，我赌赌看，
是
我想要继续冲，因为我都投入了那么多的心力了，我不甘心，
是，
所以就没有设停损点，我就是想办法想要把它救回来，可是那个洞就是 越来越大。
嗯，
你到最后你想设停损点的时候，你已经停不了了，因为那个洞已经大到是你的能力所可以挽救的。
嗯，
好，所以设停损点很重要。
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停点，你已经在损点了。
你在死点，你去死了。
是一个在死的路上啊，你知道吗？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好，就是你一定要先去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就是你什么时候就是你的最后的一个停损点，过了这个停损点，对不起，我头都不回，就是收起来。
嗯，好，
收起来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啊。
嗯，
因为总比你钱一直在那边烧到最后你家破人亡来的好多了嘛，对不对？
嗯嗯 嗯，没错没错。
好，那接下来该准备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最多的事情，就是钱，准备钱，永远都是钱钱钱。
我们从上一集就讲到现在，其实还是钱的问题。哦，因为
对，就知道钱有多重要，
这个准备金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
在
商场上做生意，很多的那个你的收入它并不是马上可以回收回来的。哦，所以你要心里面有那样一个准备，就是可能你三月做的案子，你可能要到七八月你才有可能收得到钱。对，那这个中间
几个月怎么办？
对，而且这个中间还是必须要扣掉你的原成本。原成本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加上这几个月的人事管销跟一些日常损耗。 最后留下来那个才叫做尽力哦。
哎、欸，
所以
一点点的，
对对对，所以大家、想清楚哈，对，钱、欸、永远都是这个钱的问题。
对，那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你的差异化或者是你的独特性在哪里？所以在你要准备创业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建立好，就是你本身所拥有别人没有的这个技能，或者是技术或者是产品，那这件事情你要先准备好，你再去创业，这个会比较保险一点。
在这边我要讲一个我的朋友的例子。我的朋友，他跟我当过一个短暂的同事，然后他后来去创业了，一个女生，非常的漂亮，是一个大美女，然后她的气质非常的优雅高贵，我觉得我这几个字形容她非常恰当。她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深思熟虑的一个人，而且也做事也成熟稳重。她当时、但是我的确没有料到她会去创业。她去创业的时候，一下子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她完全符合了我心目中想象的对于创业的 某些准备，比如他的独特性，因为他挑了一个很独特的商品，叫做燕窝。一个女孩子，她转行转型，然后自己创业，她卖起了燕窝，而且是即食的燕窝啊，这是马上就可以吃的那一种啊。姑且不论它的源头来自于哪里，她第一个挑选的这个商品，它独特性就存在了。
对，
第二个是他的形象包装做的，我觉得还不错，那也很符合他应有的气质跟格调，所以他一做出来的那个品牌给人的感觉就还蛮不错的，那么他的确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在准备创业当老板的时候，他先找出了自己的独特性，那他也找出了他在他跟市场的差异性，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比较少人去经营的板块，那他找到了这一条路，而且也用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形象去包装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大家可以去像这样子的转型以及创业的模式，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也可以甚至去看看他的这个产品，或者是他的一些经营的一些社群媒体的手法，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因为他说实在他前期用的资本可能没有到很高，但足够他可以很安稳的去达到一个创品牌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还蛮不错哈。我推荐一下，我帮他打个广告好了。好，
可以。
这个品牌叫做，
我们欢迎置入。
这个品牌叫做易燕窝，易是那个
易燕窝，
易是那个如意的易，易那个如意传的那个如意。
哦，
如意传的那个如意哈。
那个太后遗址的那个
遗，对对对对，遗址的那个遗，对对对对，好好，是那个易啊，易燕窝，大家可以去稍微去搜寻他一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我刚好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是转型，然后就去做了创业，然后他选择了一个很独特的商品，然后他在产品的定位跟包装上都做得还不错，可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广告打完了，
随时欢迎。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刚刚讲生命客户跟产品，好，那再来就会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对的人，好，团队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事情不是你光靠你单打独斗就可以完成，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专长，你可能会 lose 掉某些事情，所以组一个团队会非常重要，好，这个是一个建议，因为最近那个 Discovery 有一个节目叫做百万富翁富豪谷底求翻身，那个节目很好看，他也是找到一个团队才帮他把那个企业建立起来，所以团队非常重要。那最后一个该准备是什么呢？就是营运计划书
proposal。
对对对，那个 business plan。好，那其实这个格式呢，很多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大家可以搜来看。其实你把它准备好，你大概就会把你要创业的一个那个思维逻辑，他说帮你整理了一遍，你就会评估说你到底该不该做这样的一个开业的这样一个打算。所以他等于是帮你的思维做了一次的整理，所以这营运计划书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Yes，
好，那好，终于快到最后了、
okay、
最后有大概简单的三个小小的忠告
哦，
就是从我们的经验，
是
第一个， 做生意最好是独资，不要合伙。
这一点有点难讲就是你知道独资你要负担的成本其实很大啊，那也有很多人的状况都是那种好朋友一起创业啊，你看那个 Jobs 也是一样，那个 Bill Gates 他们也是都是一样的。但
是没错
啦， sometimes 我们还是想要劝你，有在有可能情况之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独资？
对，为什么要独资呢？第一个就是，就我们的经验看过来，就是合伙的生意赔钱会炒，赚钱他还会炒，
对，
对嘛，没错吧？
我觉得这是人性的，就是碰到所谓的利益的时候，我觉得人都会有点 defense 自己的一个权益啦，我觉得这是难免的，
对对对
对。
对对，但就是赔钱会炒，赚钱还是会炒嘛。哦，就是赚钱大家分不平，哈，那就开始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可能会被你的合伙人给阴了。
您要说您自己的事情吗？
我没有特别要讲我，我本来不想讲我，但既然你都提起来，我就是对，就是本人切身的经验，好不好？就是你会被人家搞，所以最好是独资，这是第一个忠告。
是。
第二个是，就是我刚刚有讲过，因为你自己的能力跟时间有限，你要有一个团队，而且你要去授权团队代表你自己往前冲。
Okay.
你要率领这个团队，
okay.
所以这是对你人不是万能的啦。所以这件事很重要，就是团队非常重要。
要放权让别人
对要放权
努力，
这很重要，不能就是永远都是你在亲力亲为在做这件事情，那他们就觉得说，那都你做就好了，我们就旁边等你的命令，我们再动作就好。
是，
那就会累死。
是。
好，所以要放权。
是。
最后一个忠告就是胜不骄，败不馁。成功了不要昏头。失败了也其实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啊。好，这样我们两个活得好好的吗？
虽然活得有点苟延残喘，但是我们活着啊，对吧？
对，没错。我们只要有一口气在，就是有希望。
是的。
但是成功了。也不要冲昏了头就开始养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或者是开始过很豪奢的这种生活，
对，
因为还是有可能会跌倒，
是没有错。
好，所以以上呢大概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创业在给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一些分享，
就是一个整理啦。我觉得刚刚那个阿贝有讲的就是那个营运计划书这件事情因为说实在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帮别人写营运计划书，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对对对
对，但是如果你不是像我跟阿北有帮别人大量的在写营运计划书的话，那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从自己写自己的营运计划书开始，因为这一路写下来的过程你就会知道你到底有什么跟没有什么，然后你到底缺什么，这个等于是帮你做了一个很有系统的一个梳理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你往后的执行，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写不写得完这一本计划书，就取决于你到底有没有那个料，
有没有充分的准备。
是的，好，今天的这个
好，那今天
信息量很大，
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对，好，终于跟大家分享完毕了哈。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有讨论的话呢，也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来留言，我们大家来热烈的讨论一下。
对，好，那如果你听完了这两集之后呢，你依然要创业呢，记得写信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 follow 你。如果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粉专或者公司网，我们也可以去追随一下哈。
对，
如果你创业又成功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做植入哦，我们都没问题的。
对，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专跟我们留言，那也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把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喽。
好，拜拜。
拜拜。